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明初的宝玺有17枚，其中大的叫皇帝奉天之宝、皇帝之宝、皇帝行宝、皇帝信宝、天子之宝、天子行宝、天子信宝、至告之宝、敕命之宝、广运之宝、皇帝尊亲之宝、皇帝亲亲之宝、敬天勤民之宝，还有御前之宝、表彰经史之宝及亲闻之玺，用鸿符发出以检验四方。洪武元年想要制作宝玺，有个外国商人航海献上美玉，说这玉出产于田，祖祖辈辈相传，应当作为帝王的宝玺。于是命令用这玉制作成宝玺，不知道在17枚宝玺中，这块玉制成了哪一枚宝玺。成祖又制作了皇帝亲亲之宝、皇帝奉天之宝、诰命之宝、敕命之宝。弘治13年，户县百姓毛志学在泥河边得到一枚玉玺，上面的文字是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，颜色白中微青，痴形硬扭。陕西巡抚熊冲认为是秦玺重新出现，派人进献。礼部尚书傅翰说，自从有秦玺以来，历代得失真伪的记载都在史籍中。现在进献的撰文与辍耕录等书摹写的鱼鸟撰文不同，它的痴扭又与史传所记载的文字盘绕五龙痴缺一角，旁边刻有未录的不相似。大概秦玺已经失落很久了，现在进献的和宋元时期所得的，怀疑都是后世模仿秦玺而刻制的。我私下认为，玺的用途是用来识别文书，防止欺诈伪造，不是当作宝贝玩赏的。自从秦始皇得到蓝田玉制成玺，汉朝以后一直沿用，从此巧取豪夺，认为得到这个就足以承受天命，却不知承受天命在于德性，不在于玺。所以求之不得，就伪造欺骗人，得到了，君臣就喜形于色，用来向天下夸耀，这些都是被千年后的人耻笑的。我们高皇帝自己制作了一代的宝玺，文字各有含义，根据事情而使用，真正足以作为一代承受天命的福瑞，并流传万世，何必借助这枚玺呢？皇帝听从了他的话，退回不用。嘉靖18年，新制作了7枚宝玺，叫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、大明受命之宝、巡狩天下之宝、垂训之宝、命德之宝、讨罪安民之宝、赤正万民之宝。与建国初期的宝玺共同作为御宝24枚，由上宝司官员掌管。皇后的册书用金册两片，按照周尺长一尺二寸、宽五寸、厚二分五厘，文字按数分行，用楷书镌刻，上下有孔，用红绦串联，打开闭合向书套，用红锦入垫底。侧录用木头制成，装饰以浑金粒粉盘龙，红柱丝做衬里，里面用红罗绡金小包袱包裹册书，外面用红罗绡金加包袱包起来，五色小绦环绕在外面。宝用金制成，龟形硬扭，篆文是皇后之宝，按照周尺方五寸九分，厚一寸七分。宝池用金制成，宽度以能容纳宝为准。宝妾两副，一副放置宝，一副放置宝池。每副三重，外妾用木，装饰以浑金粒粉盘龙，红柱丝做衬里。中妾用金雕刻盘龙。内小妾装饰同外妾，内置宝座，四角雕刻盘龙，装饰以浑金。座上用锦褥，用绡金红罗小夹服包裹宝，妾外面各用红罗绡金大夹服覆盖。册封那天，册和宝都放在红漆玉案上，案顶有红罗沥水，用淡床抬起。皇贵妃以下有册无宝而有印。妃子的册书用镀金银册两片，宽度和长度与皇后册相同。册录装饰以浑金粒粉盘缝，它的印用金龟形印钮，尺寸与诸王的宝相同，文字是皇妃之印。妾装饰以盘缝。宣德元年，皇帝因为贵妃孙氏有容貌德性，特别向皇太后请求制作金宝赐给她，不久她就生下皇嗣，从此贵妃受宝成为惯例。嘉靖十年，设立九嫔，册书用银，比皇妃的规模减少五分之一，用金装饰。皇太子的册宝册书用金两片，其规制及禄妾的装饰与皇后册相同。宝用金龟形印钮，篆书皇太子宝，其规制及持妾的装饰与皇后宝相同。皇太子妃的册宝，他的册书用金两页，重一百两，每页高一尺二寸，宽五寸，用锦垫册，用红丝绦串联册， 用锦褥垫侧，用红罗绡金服包裹侧。他的露装饰以浑金丽粉云凤，内有花银钉角，嵌金丝铁管钺，外面用红罗绡金服覆盖。他的金宝的规制不详，洪武二十八年重新规定，只授予金册，不用宝。亲王的册宝册的规制与皇太子相同，他的宝用金龟形印钮，按照周尺方五寸二分，厚一寸五分，文字是某王之宝。持妾的装饰与皇太子宝相同，宝禄的装饰则雕刻盘螭。亲王妃的册印，他的金册高度比太子妃册减少一寸，其余规制全部相同，册文参照亲王。他的金印的规制不详，洪武二十八年重新规定，只授予金册。公主的册印，银册两片，镌刻文字镀金，用红锦褥垫底。侧禄装饰以浑金丽粉盘螭，他的印同宋制，用金龟形印钮，文字是某国公主之印，方五寸二分，厚一寸五分。印池用金，宽度以能容纳印为准。印外切用木，装饰以浑金丽粉盘凤，中切用金雕刻盘凤，内小切装饰同外切。亲王世子的金册金宝，承袭时只授予金册，传用金宝。世子妃也用金册。洪武二十三年铸世子妃印，规制参照王妃，金印龟形印钮，篆文是某世子妃印。郡王用镀金银册，镀金银印，册文参照世子。他的妃子只有镀金银册。功臣的铁券，洪武二年太祖想要分封功臣，商议制作铁券，但没有定制。有人说台州百姓钱允一家藏有吴越王钱镠的唐朝赐予的铁券，于是派遣使者取来，按照他的形制增减制作。铁券的形状像瓦，分为七等，公爵二等，一种高一尺，宽一尺六寸五分，一种高九寸五分，宽一尺六寸。侯爵三等，一种高九寸，宽一尺五寸五分，一种高八寸五分，宽一尺五寸，一种高八寸，宽一尺四寸五分。伯爵二等，一种高七寸五分，宽一尺三寸五分，一种高六寸五分，宽一尺二寸五分。外面刻写了履历恩赐的详细情况，以记录功绩。中间镌刻免罪简录的数量，以防止过错。文字镶嵌金丝，总共九十七副，各分左右，左面赐给功臣，右面收藏在内府，有事时就将左右合起来以取信。洪武三年大封功臣，公爵六人，侯爵二十八人，都赐给了铁券。公爵李善长、徐达、李文忠、冯胜、邓玉、常茂；侯爵汤和、唐圣宗、陆仲亨、周德兴、华云龙、顾石、耿炳文、陈德、郭子兴、王志、郑玉春、费聚、吴良、吴真、赵雍、廖永忠、于通元、华高、杨景、康铎、朱亮祖、傅有德、胡美、韩正、黄斌、曹良臣、梅思祖、陆据。二十五年改制铁券，赐给公爵傅有德、侯爵王弼、耿炳文、郭英以及已故公爵徐达、李文忠、侯爵吴杰、穆英共八家。永乐初年晋南功臣也有被赐予的百官的印信。洪武初年铸印局铸造中央和地方各机构的印信，正一品银印三台，方三寸四分，厚一寸。六部督察院以及在外各督司都是正二品银印二台，方三寸二分，厚八分。其余正二品从二品官银印二台，方三寸一分，厚七分。只有衍圣公以正二品三台银印是景泰三年赐予的。顺天应天二府都是正三品银印，方二寸九分，厚六分五厘。其余正三品从三品官都是铜印，方二寸七分，厚六分。只有太仆、光禄寺以及在外盐运司都是从三品铜印各减少一分和五厘。正四品从四品都是铜印，方二寸五分，厚五分。正五品从五品都是铜印，方二寸四分，厚四分五厘。只有在外各州从五品铜印各减少一分和五厘。正六品从六品都是铜印，方二寸二分， 厚三分五厘，正七品、从七品、铜印，方二寸一分，厚三分。正从八品都是铜印，方二寸，厚二分五厘。正从九品都是铜印，方一寸九分，厚二分二厘。未入流的官员，铜条记宽一寸三分，长二寸五分，厚二分一厘。以上都是纸钮、九叠篆文。起初杂纸也用方印，到洪武十三年才改为条记。所有百官的印只有文渊阁银印，纸钮方一寸七分，厚六分，玉铸篆文，确实很重视。武臣中受重托的征西、郑朔、平蛮等将军，银印、虎形印钮方三寸三分，厚九分，柳叶篆文。洪武年间曾经用上公佩戴将军印，后来以公侯伯吉都督充任总兵官，名叫挂印将军。有征伐事务，就命令总兵佩戴印前往，回师时就将所佩印上交朝廷。此外，只有漕运总兵印与将军相同，在外镇守的总兵参将挂印是从洪熙元年开始的。有文臣挂将军印的，王继以兵部尚书征讨湖广、贵州的苗族挂平蛮将军印，王岳以左都御史镇守大同挂征西将军印。其他文武大臣有领受敕命而权力重大的，有的给铜官房，纸钮宽一寸九分五厘，长二寸九分，厚三分，九叠篆文。虽然宰相巡边与部曹没有区别，只有正德年间张勇征讨安化王用金铸造，嘉靖年间顾鼎臣居首用象牙雕刻官房，都是特别赐予的。起初太祖重视御史的职务，分河南等十三道，每道铸造两枚印，文字是绳牵鸠缪，守院御史掌管其中一枚，另一枚藏在内府，有事就接受印信外出，复命时交回。洪武二十三年，都御史袁泰说各道的印篆文相似，于是命令改铸为某道监察御史，其奉差遣的叫巡按某处监察御史，铜印纸钮有眼，方一寸五分，厚三分，八叠篆文。成祖初年巡幸北京，有一个官署有两三枚印的，下元吉甚至监掌九卿印，各曹都在朝房取材，责任重大。明初赐给高丽金印，龟形印钮方三寸，文字是高丽国王之印。赐给安南渡金银印，驼形印钮方三寸，文字是安南国王之印。赐给战城渡金银印，驼形印钮方三寸，文字是战城国王之印。赐给吐蕃金印，驼形印钮方五寸，文字是白兰王印。符牌凡是宣召亲王，必须派遣官员携带金符前往。亲王前往封地以及镇守、巡抚等官员奏请符宴，都要从兵部奏请，然后由上保司领取。洪武二十六年规定，凡是因公出差涉及军情重大事务以及奉旨差遣需要驿站供应的，兵部发给勘合后立即前往内府领取符宴，再凭驿站出发，事情完成后交回。嘉靖三十七年规定，南京、凤阳的守备内外官员以及各处镇守总兵、巡抚，还有各自镇守一方不受镇守节制的内外守备，都需领取符宴奏事。凡是尖枪整饬兵备以及一城一堡的守备官，不允许领取符宴。其形制上面只有船马图案，其用马匹的用马字号，其用船只的用水字号，其用双马的用达字号，其用单马的用通字号，其用战船的用信字号。洪武四年开始制作使用宝金牌，凡是军机文书除都督府、中书省长官外，不许擅自上奏。如有诏令调兵，中书省与都督府共同复审后，各自拿出所藏的金牌入宫请求用宝。又制造军中调发符牌，用铁制成，长五寸，宽二寸五分，上面刻有二飞龙，下面刻有二麒麟，顶端有圆孔，用红丝绳贯穿。曾经派遣官员携带金牌、信符前往西藩，用茶叶换取马匹。这些牌共四十一面，上号藏于内府，下号发给各藩部，篆文写着皇帝圣旨，左边写何当拆发，右边写不幸者斩。二十二年又颁发西藩金牌、信符。此后藩官归附都携带原来颁发的牌符前来。永乐二年制作信符金字红牌，发给云南各蛮族。凡是历代改元， 那么所颁发给外国的信符、金牌必定重新铸造新年号后发给。这些是福信传达给四方边远地区的。至于五辰悬挂的金牌是洪武四年制造的。宽二寸，长一尺，上面刻有双龙，下面刻有二伏虎，牌首尾有圆孔，用红丝绳贯穿。指挥佩戴金牌，上刻双云龙、双虎符。千户佩戴镀金银牌，上刻独云龙、独虎符。百户佩戴素云银牌符。太祖亲自撰写铭文刻在上面说，上天保佑百姓，朕于是统帅安抚。威势施加华夏，实在依靠虎臣。赐给你金符，永远传给后代。天子祭祀天地、宗庙以及世学、亲耕、勋位护从以及公侯、驸马、五府都督值日、锦衣卫当值以及都督率领各位千百户夜间巡逻内皇城，金吾各位轮流派官随朝巡查巡逻，都发给金牌，有龙、虎、麒麟、狮、云等图案，按官职等级区分。护从皇帝的金字银牌是洪武六年制造的。不久改为守卫金牌，用铜制成，表面涂金，高一尺，宽三寸，分五种字号。人字号上面刻有独龙盘云花，公、侯、伯、都督佩戴。义字号刻有伏虎盘云花，指挥佩戴。礼字号刻有谢志盘云花，千户、卫镇府佩戴。制字号刻有狮子盘云花，百户、所镇府佩戴。信字号刻有盘云花，将军佩戴。牌下铸有守卫两个篆字，背面铸有凡守卫官军悬带此牌等24字，牌顶有孔，用青丝绳贯穿。镇府及将军随驾值班宿卫的人佩戴，下班则交回。凡是夜间巡逻的官员，从上保司领取令牌，进城各门、金吾等位指挥、千户分别领取身字号牌，午门从1号到4号，长安左右门、东华门从5号到8号，西华门从9号到12号，玄武门从13号到16号。五城兵马指挥也每天领取令牌，东西南北中城分别领取木、金、火、水、土五字号。留守五位、巡城官以及金吾等卫守卫官都领取铜符。留守卫指挥所领的城字及东西北字号牌都是左半字阳文，左侧用于比对。金吾等卫、端门、承天门、东西北安门指挥千户所领的城字及东西北字号都是右半字英文，右侧用于比对。铜符字号比对相同，才允许巡行。内官、内使外出也必须由守门官比对铜符后才能出行。皇城九门守卫军与卫子手各自领取永字号铜牌。锦衣校尉上以及光禄寺立点厨艺遇到大祭祀都佩戴双鱼铜牌。永乐六年皇帝巡幸北京，护从官员都佩戴牙牌。五府、六部、督察院、大理寺、锦衣卫各铸造印信，通政司、鸿胪寺各铸造官房，称为行在衙门印信官房。此后命令内府印绶间收住。嘉靖18年南巡，礼部领出发给护从人员。凡是郊庙祭祀陪祀供事官及执事人员进入祭坛都需领取牙牌，这是洪武八年开始的。圆花牌陪祀官领取，长花牌公事官领取，长素牌执事人领取，又称作四牌。凡是皇帝前往领请，护从官都从上保司领取小牙牌。嘉靖九年皇后举行清蚕礼，文官四品以上、武官三品以上命妇及使者都从上保司领取牙牌，有云花圆牌、鸟形长牌的区别。凡是文武朝参官、锦衣卫当驾官也领取牙牌，以防被奸伪，洪武十一年开始的。旗帜用象牙制成，上面刻有官职，不佩戴则守门者拒绝其进入，私自相互借用的按法律论处。牙牌字号公、侯、伯用勋字，驸马都尉用亲字，文官用文字，武官用武字，教坊官用月字，入内官用官字。正德十六年理科行环上言，牙牌只有长朝职官才能悬挂。近来权奸窃权、传旨升官的人往往佩戴牙牌，应该清查核实以重视名气。于是命令文职不参加招参的不得滥给牙牌。武官进御史班佩刀执金炉的给予。嘉靖28年内府贡事降座， 五职官都佩戴招参牙牌，曾经奉旨革除，不久又恢复发给。给事中陈邦修以此进言，礼部附奏会典记载，文武官出入进门佩戴牙牌，有执事、公事、朝参的区别。执事、共事的都到期领取，按期交回。只有朝参牙牌可以早晚悬挂，不仅是官房的工具，也是显示等级威仪的区别。虚衔带奉、公事、执事的人不应一概领取。但出入宫禁，如果一切革除，如何稽查？上宝司所贮存的旧牌数百面，上面有入内府字号，请用来发给。至于卫所武官、除掌印、签书侍卫之外，不属于朝参公役的，全部革除。那些纳粟、填注冒领牙牌以及罢退衔注官员原有领取不交回的，都逮捕审问。皇帝答复同意。洪武十五年，制作使节，黄色三眼宝盖，长二尺，用黄纱带笼罩。又制作一个单漆架，把结放在上面。使者接受命令，则载结而行。出使归来，则持节复命。23年，诏令考定使节制度，礼部奏汉光五十，用竹作节，柄长八尺，其毛三重。而黄公绍运会注汉节柄长三尺，毛三重，用牦牛尾制成。诏令按三尺的形制。宫室的制度，吴元年建造新内宫，正殿叫奉天殿，后面为华盖殿，在后面为景深殿，两侧都有廊庑。奉天殿前面叫奉天门，殿左为文楼，右为武楼。景深殿后面为宫，前面叫乾清宫，后面叫坤宁宫，六宫按次序排列。宫殿之外环绕以皇城，皇城的门南面叫午门，东面叫东华门，西面叫西华门，北面叫玄武门。当时有人说瑞州的文石可以铺地，太祖说崇尚简朴，还怕习于奢华？你竟然引导我追求奢利吗？进言的人惭愧而退。洪武八年改建大内宫殿，十年竣工。阙门叫午门，两侧有双阙，中间三门，东西为左右掖门。午门内叫奉天门，门内是奉天殿，曾经在此接受朝贺。门左右为东西角门，奉天殿左右门，左边叫中左门，右边叫中右门，两武之间，左边叫文楼，右边叫武楼。奉天殿之后叫华盖殿，华盖殿之后叫景深殿，殿后则是乾清宫的正门。奉天门外两武之间有门，左边叫左顺门，右边叫右顺门。左顺门外有殿叫文华殿，是东宫处理政务的地方。右顺门外有殿叫武英殿，是皇帝斋戒时居住的地方。制度如同旧制，规模更加宏大。25年改建大内金水桥，又建端门、承天门楼各五间，以及长安东西二门。永乐15年在北京建造西宫，中间为奉天殿，两侧为左右二殿，南面为奉天门，左右为东西角门，其南为午门，右南为承天门。殿北有后殿、凉殿、暖殿及仁寿、景福、仁和、万春、永寿、长春等宫，总共房屋1630余间。18年建造北京，所有宫殿门阙规制全部依照南京，但更加壮丽。中朝叫奉天殿，总共房屋8350间。殿左叫中左门，又叫中右门。但池东面叫文楼，西面叫武楼，南面叫奉天门，是长朝之处。左边叫东角门，右边叫西角门，东武叫左顺门，西武叫右顺门，正南叫午门。中间三门，两侧有双阙，却各有楼。左边叫左掖门，右边叫右掖门。午门左稍南叫阙左门，神厨门，内为太庙。右稍南叫阙右门，设左门，内为太社稷。右正南叫端门，东面叫庙街门，即太庙右门。西面叫社街门，即太社祭坛南左门。右正南叫承天门，右折向东叫长安左门，折向西叫长安右门。东后叫东安门，西后叫西安门，北后叫北安门。正南叫大明门，中间为驰道，东西长廊各千步。奉天殿之后叫华盖殿，右后叫景深殿。 景深殿左叫后左门，右叫后右门，正北叫乾清门，内为乾清宫，这是正寝，后面叫交泰殿，右后叫坤宁宫，是中宫居住的地方，东面叫仁寿宫，西面叫清宁宫，用来奉养太后。左顺门之东叫文华殿，右顺门之西叫武英殿。文华殿东南叫东华门，武英殿西南叫西华门。坤宁宫后叫坤宁门，门后叫玄武门。其他宫殿名号繁多，不能全部列出，这就是所谓的千门万户。皇城内宫城外共有十二门，叫东上门、东上北门、东上南门、东中门、西上门、西上北门、西上南门、西中门、北上门、北上东门、北上西门、北中门。又在皇城东南建造皇太孙宫，东安门外东南建造十王街。宣宗留意文雅，建造广寒、清暑二殿，以及东西琼岛、游览所到之处都放置荆棘。正统六年重建三殿。嘉靖年间在清宁宫后地建造慈庆宫，在仁寿宫旧址建造慈宁宫。36年三殿门楼发生火灾，皇帝认为殿名奉天不适合作为匾额题字，敕令礼部商议。部臣会议说，皇祖开创之初命名为奉天是为了昭示前程，既然命名为奉天，那么昊天上帝监视俨然在上，临朝之际坐着面对朝见似乎不太妥当，现在正式修复开始，应该更改确定，以报答上天庇佑。明年重建奉天门，改名为大朝门。41年改名奉天殿为皇极殿，华盖殿为中极殿，景深殿为建极殿，文楼为文昭阁，五楼为武成阁，左顺门为会稽门，右顺门为归稽门，大朝门为皇极门，东角门为弘正门，西角门为宣志门。又改乾清宫右小阁名为道心阁，旁边左门叫仁荡门，右门叫义平门。世宗初年开垦西苑空地作为田地，建殿叫无义殿，亭叫宾风亭，又建亭叫省耕亭、省敛亭，每年耕种收获，皇帝常去观看。13年西苑河东亭榭建成，皇帝亲自定名，天鹅坊北边叫飞矮亭，银翠殿前叫福香亭，宝月亭前叫秋晖亭，昭和殿前叫承渊亭，后面叫走曲台坡，临沂亭前叫水云榭，西苑门外二亭叫左临海亭、右临海亭，北闸口叫永裕亭，河东叫聚景亭，改吕梁弘之亭叫吕梁亭，前面叫倚金亭，翠玉馆前叫斜秀亭。亲王府的规制，洪武四年确定，城墙高二丈九尺，正殿的台基高六尺九寸，正门前后殿四门城楼用青绿点金装饰，廊房用青黛装饰，四座城门正门用红漆涂刷，铜钉上涂金，宫殿的斗拱和攒尖顶部中间画盘区的螭龙用金装饰，边缘画八吉祥花，前后殿的座椅用红漆和金绘盘螭，帐幔用红绡金盘螭，座椅后的墙壁则画盘螭彩云，后来改为龙。在王城内设立山川坛、社稷坛和宗庙。洪武七年确定亲王所居的殿，前面叫承运殿，中间叫环殿，后面叫存心殿。四座城门，南叫端礼门，北叫广智门，东叫体仁门，西叫遵义门。太祖说，让诸王看到殿名就思考其含义，以此作为地势的屏障。洪武九年确定亲王的宫殿，门武和城门楼都用青色琉璃瓦覆盖，又命令中书省的臣子，只有亲王的宫殿可以装饰朱红、大青绿，其他居室只允许涂丹碧色。洪武十二年各王府建成，其规制是中间是承运殿十一间，后面是环殿，接着是存心殿各九间，承运殿两边廊五室，左右二殿，从存心殿、承运殿周围两五到承运门共有房屋138间，殿后面是前中后三宫各九间，宫门两厢等房间99间。王城之外周围城墙、西门、堂库等房屋在其中，总共有宫殿房屋800多间。弘治八年重新修订王府的规制，有所增减。郡王府的规制天顺四年确定，门楼、厅堂、厢房、厨房、库房、米仓等总共只有几十间。公主的府地洪武五年礼部进言， 唐宋时期公主的品级相当于正一品，府地都按照正一品的制度。现在拟定公主府地厅堂九间十一架梁，使用花样寿几梁栋斗拱檐船，用彩色绘画装饰，只是不用金。正门五间七架梁，大门用绿油漆铜环石杵墙砖雕凿玲珑花样。皇帝同意了。百官的宅地，明朝初年禁止官员和百姓的房屋雕刻古代帝王、后妃、圣贤人物以及日月、龙凤、狻猊、麒麟、犀牛、大象的形状。凡是官员任期已满退休的，与现任官员相同。其父祖有官职，本人已死，子孙允许居住父祖的房舍。洪武26年制定制度，官员建造房屋，不许使用歇山转角、重檐重拱以及绘制藻井。只有楼房的重檐不惊。公侯前厅期间两煞九架梁，中堂期间九架梁，后堂期间七架梁，门三间五架梁，用金漆和兽面漆环。家庙三间五架梁，用黑板瓦覆盖，屋脊用花样瓦兽梁栋斗拱，檐船用彩绘装饰，门窗方柱用金漆装饰。廊五厨房库房等附属房屋不得超过五间七架梁。一品二品官员厅堂五间九架梁，屋脊用瓦兽梁栋斗拱，檐船用青碧色绘画装饰，门三间五架梁，绿油漆兽面漆环。三品至五品官员厅堂五间七架梁，屋脊用瓦兽梁栋檐船用青碧色绘画装饰，门三间三架梁，黑油漆漆环。六品至九品官员厅堂三间七架梁，梁栋用土黄色装饰，门一间三架梁，黑门铁环。品官房舍门窗窗户不得用红漆。功臣宅舍之后留空地10丈，左右各5丈，不许迁移居民居住，更不许在宅前后左右多占地，建造亭馆，开凿池塘，以供游览眺望。洪武35年重申禁令规定，一品三品厅堂各七间，六品至九品厅堂的梁栋只能用粉青色装饰。平民的房屋，洪武26年制定制度，不超过三间五架梁，不许使用斗拱装饰彩色。洪武35年再次申明禁令，不许建造九五间数的房屋，房屋虽然达到120所，根据地基和财力，但不许超过三间。正统12年下令稍微变通，平民房屋架数多而间数少的，不在禁令限制之内。器物的使用禁令，洪武26年制定，公侯一品二品官员九柱九盏用金，其余用银。三品至五品官员九柱用银九盏用金，六品至九品官员九柱九盏用银，其余都用瓷器、漆器。木器不许用朱红及抹金、描金、雕琢龙凤纹。平民九柱用锡九盏用银，其余用瓷器、漆器。百官床面屏风格子用杂色漆装饰，不许雕刻龙纹，以及用金饰朱漆。军官军士弓箭用黑漆，弓带箭囊不许用朱漆描金装饰。建文4年声明告诫官员百姓，不许越级使用金九爵，漆以捉木器也不许朱红金饰。正德16年规定，一品二品官员器皿不用玉，只许用金。商人工匠家的器皿不许用银，其余与平民相同。